墙上的镜子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。
丁香花开放的时候，
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。
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勤劳的人们在说话，请你马上就开花。
小朋友，准备好了吗？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。
晚上好啊，小朋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是李佳阿姨，现在睡前故事时间又到了，你已经乖乖地躺在你的小床上了吧？你知道的，妈妈把你安顿好，才能踏实地去干自己的事情呢。所以，我们要多给妈妈留一点休息的时间，对吧？虽然你很小，但是照顾爸爸妈妈也很简单，就是自己管好自己，听爸爸妈妈的话就行了。今天要给小朋友们带来一个神话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《天鹅姑娘》。
有一个英俊的王子，身材魁梧，长得一表人才，很喜欢打猎。有一次，他在森林里看见一只兔子在前面跑，他催马追赶，最后兔子钻进树丛不见了。可王子迷失了方向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这一天，王子转到一座高山上，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坐在岩石上。王子上前打招呼：“老爷爷，我迷路了，你能让我住在你家吗？”白胡子老头点了点头说：“
你可以住在这儿，但是每天要到对面的大湖边，用鞭子抽打湖面。”
从此，王子每天很早就起床，来到大湖边，用鞭子使劲地抽打湖面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三年过去了。一天，王子在湖边发现一群美丽的白天鹅，它们脱下身上的雪白毛衣，跳到湖里洗澡，一会儿又飞走了。王子把这件事告诉了白胡子老头。老头听完王子的话说：“
三年已到，你的劫数已经完了，明天一早你就藏在湖边，等天鹅们脱下雪白毛衣洗澡的时候，你悄悄地把毛衣全都抱回来，到时你就会得到一位漂亮的妻子。”
第二天一大清早，王子就按照老人说的话把毛衣抱回来了。一会儿，十几只白天鹅都变成了美丽的姑娘，跑来要衣服。白胡子老头把毛衣一一递给了姑娘们，穿上衣服的姑娘马上飞走了，最后只剩下最漂亮的那位姑娘。白胡子老头说：“
你不要走了，嫁给王子吧。”
说完把王子拉到一旁，小声地说：“
你千万不要让他拿到雪白毛衣，他穿上就要飞走了。”
王子听完白胡子老头的话，带着美丽的姑娘骑上骏马回家了。回到家，他们很快就结了婚。婚后，王子把姑娘的雪白毛衣交给王后照看着，并再三嘱咐无论如何不能交给他妻子，不然妻子就会飞走的。一天，王子出去打猎了，妻子跑到王后那里哭着说：“
母后，我向你发誓，我会永远服侍我的丈夫，你把雪白毛衣给我吧，没有它，我实在不想活了。”
王后起初不肯，但经不住她一再跪着哭，就说：好吧，我给你，但是你不许离开王子啊。说完，王后拿出雪白毛衣交给了他。姑娘穿上雪白毛衣，立刻变成了一只白天鹅，飞到空中。她叫道：
母后，王子要找我的话，就到七指山吧。
说完就飞走了，王后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晚上，王子打猎回来，一听妻子已经飞走了，飞到了七指山，就赶紧骑马来到以前迷路的地方，找到白胡子老头，问他该怎么办。白胡子老头说：
实话告诉你，我是台风之神，让我来帮助你吧。你闭上眼睛，我送你过去。
老人吹了一口气，化作云彩，王子踩着这片云彩向七指山飞去。很快，王子就来到了七指山下，他看见一间小木屋，门前坐着一个老太婆。他问：
老婆婆，我的妻子美丽的白天鹅不见了，你知道她飞到哪儿去了吗？
老婆婆说：
我这里有500多只一模一样的白天鹅，你要能找出你的妻子，我就让你把她领回去。可是你要是认错的话，我就杀了你。
说完，老太婆吹了一声口哨，天空中立刻飞来了无数只白天鹅，顿时变成美丽的姑娘，纷纷落到王子面前。王子傻了眼，500多位姑娘都一模一样。他硬着头皮上前一一辨认。后来他走到一位姑娘面前时，那姑娘眼睛眨了眨，好像在说：就是我呀。王子终于认出了妻子。老太婆一看王子找对了，无可奈何地说：
今天太晚了，明天再走吧。
原来老太婆是想晚上用毒酒害死王子。妻子知道王子真的爱她，很后悔自己跑了回来。她偷偷地在丈夫耳边小声说：
你千万不能吃婆婆送来的有毒的饭菜。
说完，妻子走出门。到了晚上，老太婆果然端来丰盛的酒菜。王子高兴地收下酒菜，然后关上门，就把酒菜倒在了一个偏僻的角落里。过了一会儿，妻子偷偷跑过来说道：
咱们俩还是今晚走吧，明天婆婆又变卦就不好办了。
于是两个人骑上千里马，一扬马鞭，然后飞一样向王子的国家奔去。不久，他们平安地回到了家。从此，王子和天鹅姑娘快快乐乐的生活再也没有分开过。
天鹅姑娘就听到这儿了。小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同名书《睡前故事》下之卷中找到它，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通过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找到我们的《睡前故事》，在线重复收听。听众朋友，不止一次听到家长说，甭管孩子多淘气多不听话，只要他在你跟前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就好，千万别生病， 孩子一生病，那个牵肠挂肚啊，真没法说。下面的故事说的就是这种感觉。昨天晚上上夜班回到家，已经是9点多钟了。本来以为还没上楼，就会听见儿子稚气又亲热的喊声：“妈妈，上来呀！”因为每天都是这样。可是今天没有。等我上楼时，儿子已经睡着了。这小家伙自从有点懂事以后，基本上都是等我回家才睡的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还没等我问，孩子的爸爸就告诉我了：“哎，你快来摸摸，看孩子有没有发烧啊。”听了这句话，我的心里便咯噔了一下，这可是我最害怕的事儿。我赶紧过去摸了摸他的额头，还好不烫，我的心就有点放下了。我开始详细询问孩子从幼儿园回家到睡觉前的情况，爱人一一详细地告诉了我。可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按理说儿子挺皮的，不会这么早睡，也不会这么安静啊。我不放心，还是拿出体温表来测一下。这一测可不得了，38.8度，幸亏没大意，赶紧找了退热栓，心里稍安定了一下，然后赶紧进厨房烧开水冲药做冰袋。一切准备就绪以后，已经快11点了。想到明天还要上班，还要起，就只好先睡下了。可是这觉睡得一点也不安稳，半夜连续醒来，第一个动作就是摸摸孩子的额头，再摸摸身子。还好烧有点退下了，可是到早晨5点钟左右的时候，这烧又上来了，我都要骂人了，这可恶的烧。到早晨的时候烧退了，可小人儿蔫蔫的，倒是老实了，但是特可怜的模样。爸爸请了半天的假观察观察，如果再烧就得赶紧送医院了。今天我现在已经在上班，可心里还想着孩子的病情。哎，真是可怜的孩子，可怜的妈呀。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，可瞧着故事里的妈妈，孩子就在眼前，却也时刻让她揪着心呢。现在啊，正是季节更替的时候，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，孩子年纪小，抵抗力差，这段时间呀，我们得格外留意了。在这儿，我们祝收音机前的小宝贝们身体健健康康的，爸爸妈妈快快乐乐的。好了，孩子们，时间不早了，听完下面的故事，你就要睡了。下面的时间，我们接着来听《寻找我的妖怪猫》吧。昨天我们听到，对于唐可可来说，自己的乌嘟嘟一下子有了那么多的变化。你看，平时爱吃鱼的，现在却抱着胡萝卜啃得咔哧响。他以前是趴着睡的，可现在的乌嘟嘟像一只大蜘蛛那样贴在墙上。还有啊，他的肚子一会儿传来蛐蛐的叫声，一会儿又是蝈蝈的叫声。乌嘟嘟的肚子里难道真的有一大群各种各样的昆虫？几天之后的一个傍晚，天刚刚黑下来，乌嘟嘟开始烦躁不安，他到处乱跑，还在地板上使劲的蹭，屋子里黑毛到处飞。没过多久啊，乌嘟嘟身上的毛竟然都掉光了，它变成了一只光光的无毛猫。乌嘟嘟很疲倦地趴在地板上，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唐可可发现他的身体很烫，好像在发烧。唐可可把冰袋放在乌嘟嘟的脑袋旁边，可一点儿也不管用。短短的几分钟之后，乌嘟嘟的身上就突然长出了粉红色的绒毛，而且又长又软，连耳朵尖儿也不例外。这下看起来啊，就像是个粉色的毛绒玩具。唐可可第一次遇见这种事儿， 谁不是呢？他拿不定主意，是应该带乌嘟嘟去宠物医院，还是应该给电视台打电话，让他们来拍一个关于妖怪猫的节目。这时候，唐可可的两个好朋友来了，一个是大块头女孩米坦坦，她的力气大，胆子也大，脾气也很大。还有一个呢，是漂亮女孩苏拉，她这个人啊，有点奇怪，有时候聪明的像个小狐狸，有时候却傻的像木头桩子。
这是什么？
米坦坦傻乎乎的看着乌嘟嘟，
难道是玩具兔子？
啊，唐可可，你把乌嘟嘟都给染了！
苏拉大叫道。唐可可叹了口气，把妖怪猫的奇怪故事讲给他们听。大家呀，激烈的讨论起来。
乌嘟嘟到底是怎么了？是被巫婆的咒语诅咒了？
还是中了外星人的激光枪子弹？
苏拉想出了一个好解释，就像人的头发会变白，有时候猫也难免会变成粉色。哎，唐可可和米坦坦又觉得苏拉是不是又在冒傻气了？唐可可忽然想起来，对了，也许是那两颗发光弹搞的鬼。但是唐可可在猫窝里找了半天，弹却不知道哪儿去了。正在这时，苏拉惊喜的大叫，
乌嘟嘟醒了。
唐可可刚走过去，乌嘟嘟就跳了起来，向他发出了一阵低吼，还恶狠狠地挥着爪子。在黑暗中，乌嘟嘟的绿眼睛冷冷的，他凶凶地盯着唐可可，好像有魔鬼在他耳边念咒语。唐可可忽然感到下巴一阵发烫，还有一股刺鼻的烟味儿。天哪，他的领子上竟然燃起了小火苗。乌嘟嘟又把目光投向苏拉的头发，苏拉的小辫子也发出了一阵焦糊味儿，冒出了黑烟。唐可可的大脑飞快地转着，先是那本叫《昆虫记》的书，然后是唐可可的衣领，苏拉的小辫子。难道乌嘟嘟的眼睛会喷火？在一旁的米坦坦生气了，他一把揪住变成了粉色的猫的尾巴。乌嘟嘟飞快地扭过脑袋，毫不客气地在他的手上咬了一口。
啊！
米坦坦大叫道。乌嘟嘟这时已跳上了窗台，转眼就消失在夜色中了。
天哪，乌嘟嘟牙齿比烧红的铁块还烫。
米坦坦的手背上没有牙印，倒留下了几个大水泡。乌嘟嘟就这样失踪了，再也没有回家。看来乌嘟嘟真的中了巫婆的咒语，成了一只会喷火的妖怪猫。可不管怎么样，唐可可要把乌嘟嘟变回原样。他到街上贴了好多的寻猫启事，上面还配了乌嘟嘟的照片。那张寻猫启事啊，真是写得乱七八糟。
请大家注意，我们要找的这只猫大概是粉红色的，也有可能是黑色的，它可能会喷火，请不要靠得太近。我们会用所有的零用钱作为寻猫的报酬。
很快，唐可可收到了11只各种各样的黑猫，一只粉猫，它明显是白猫被染成了不太均匀的粉色。居然还有人送来2只花猫。送猫的人说，如果找不到你们的那只，那就换一只猫吧。它虽然是花的，但是它们非常的乖。真让人头疼啊，他们不知道唐可可要的可是乌嘟嘟。 到后来，唐可可都快要忘了自己是要找乌嘟嘟了，因为要想着把这一大堆的黑猫、花猫和粉猫都安排好去处，那是一件多么艰难复杂的事儿啊。唐可可、米坦坦和苏拉都累死了，他们身上、头发上沾满了猫毛，闻起来就快跟猫差不多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偏偏又有人来敲门。
进门之前听清楚，我们不收养黑猫、粉猫或者其他什么颜色的猫，我们只想找回我们的乌嘟嘟。
唐可可对着门说，可门打开了，那里站着一个小男孩，他的脖子上挂着照相机。
你们是在找猫吧？粉色的。
唐可可懒洋洋的点点头。
我叫马小杜，我喜欢到处拍照片。昨天晚上我看见它了，这可是我第一次看见粉色的猫，所以我把它带来了。
可是他手里半只猫也没有，这肯定是一个爱吹牛的小家伙。马小杜从他的裤兜里掏出了一张照片。
你们看，他在这儿。
唐可可、米坦坦和苏拉都凑了上去。照片上是黑夜中一座破旧的老房子，门被木板牢牢地钉死，窗玻璃早被打碎了，屋子里一片漆黑。
啊，简直像座鬼屋，
米坦坦说道。
这就是鬼屋，你们的猫就在这儿。
马小杜指了指一扇不起眼的窗子，那里有个黄豆大的小点子，根本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。
你能肯定那是我们的猫？
苏拉问道。
那只猫非常的吓人，当它盯着我的时候，我的帽子忽然着火了。
这一下，唐可可和苏拉互相看了一眼，会点火的猫，那应该就是乌嘟嘟了。
我还听见鬼屋里有人叫他，我听到那里面有个声音，我还看见那个人了。
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，大家都屏住了呼吸。
你们仔细看看，有人在那儿。
马小杜指点着照片说道。没错，乌嘟嘟身后真有个模糊的黑影，那是谁？是给黑猫施魔法的巫婆吗？妖怪猫事件是一件让人无法一下子想明白的事儿，可唐可可有个习惯，碰上这样的怪事儿啊，他一定会弄个水落石出的。还没等弄清楚为什么乌嘟嘟的肚子里会冒出那么多奇怪的昆虫叫声，乌嘟嘟的新变化又出现了。它竟然长着粉红色的绒毛，它的眼睛盯着哪儿，哪儿就会冒出火苗。难道原来的乌嘟嘟真的失踪了？小伙伴们想通过寻猫启事把乌嘟嘟找回来，可乌嘟嘟没有回来。正在他们着急的时候啊，爱拍照片的马小杜为他们带来了一条消息，说乌嘟嘟现在正在一座破旧的老房子里。乌嘟嘟在那儿干什么呢？唐可可能找回自己的猫吗？小朋友，寻找我的妖怪猫，今天我们就听到这儿。谢谢中信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这么好听的故事。今天的睡前故事就到这儿了，你该睡觉了。跟爸爸妈妈说晚安吧，我们明天再见。